百样生活，百样资讯，希望之声，生活百分百。
听众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生活百分百，我是摩卡。有调查发现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学习吉他，不是为了当明星，而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专注力和自信心，以及对音乐的热爱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节拍音乐学校的校长木川老师，他教学经验丰富，而且通过他常年在一线教学中的观察，可以解答家长们关心的各种问题。如果你也在考虑让孩子接触一门乐器，不妨就听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，说不定答案就在其中。木川老师您好，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学吉他有什么好处？
你好啊，我是木川。弹吉他的好处哈，吉他特别流行，深入人心，传播很广，不论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吉他啊。
对，拿起一把吉他很酷啊。
对，它的好处呢，要说呢，第一个就是方便，方便携带。
吉他方便携带，
对对对，
我觉得吉他蛮大的。
其实呢，你背个包就走了。方便携带，你就出去旅行，上飞机也不会算一个行李，算随身乐器也是免费的。所以它行动方便，方便携带。你要大件的乐器就不方便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还有一个特点的好处就是，吉他对音乐类型它适应的面很广。流行啊，古典呐、乐队的电吉他呀，它什么爵士啊，流行什么风格，它都能适应。所以它很全面，
应用的很广泛。
对对对，还有一个特点的好处就是说，你吉他我学的水平浅，你也可以玩起来。比如说我花三四个月时间，我学学吉他弹唱，学几个和弦，学几个伴奏型，我弹唱我就能玩起来。
哦，三四个月就可以。
对对对，因为入本我们就四个月。
哦，那这个太有诱惑力了。
那你要学的深入一点呢？我们花时间再长一点哈，我们学点怎么弹个小曲子呀，弹个独奏曲的，古典的独奏曲啊，弗兰门戈风格的独奏曲，那是小曲目独奏也可以。
比如说啊，不识谱，零基础，然后学三四个月，他就能自弹自唱了。
能四个月之内，如果单纯的我们不讲弹奏，不讲独奏的话，唱歌，弹唱没问题。
我觉得这个小孩子的话呢，可能就是他学的比较快。那像有的人他年龄大了，闲在家里面想学一个乐器，那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不但不识谱，我记忆力还不好，然后我这手啊，可笨可笨了，对，手指头这个对也不灵活。
有这部分担心
是，
其实没必要，吉他就是易学，它属于易学难精，属于这样的一个乐器，
就是入门容易。
学的往深了呢，因为它确实它的渊源也很深。其实古典吉他是跟小提琴几乎是同时代的这么一个乐器，比小提琴稍微晚一点。帕克尼尼呢是给小提琴写了很多的乐曲，但是他对吉他的评价是吉他是一个管弦乐队。我们学的简单就简单的玩起来的方法，学的难度深的有难度深的这种教程，不用担心。我这边教室最大年龄学吉他有80岁。
80岁。
他呢就说我喜欢吉他，我学吉他也不想有压力，然后我还能通过乐器我练我的手指，其实你练左右手就是健脑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他就是等于单纯的一个享受一个音乐，和我就是一个运动健脑。而且有这音乐的美感，这个挺好的，不分年龄。
作为老人来讲的话，他可能担心的就是年龄问题啊，还有就是这个记忆力问题，对吧？有些孩子去学吉他呢，家长就会担心这个孩子半途而废。就是小孩子他坐不住吗？一开始很喜欢，对吧？带着兴趣来了，学了段时间之后呢，他可能慢慢一点一点的他就学不下去了。像钢琴呀、小提琴呀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那如果选择吉他的话，是不是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呢？
也会有，多多少少也会有。首先呢，我就建议必须他自己喜欢。你说他不喜欢，家长喜欢让他学，这个就不好啊。他自己要喜欢，他自己喜欢以后呢，我们在教课的之中呢， 我们在教课的过程之中，
嗯，
不只是枯燥的一些技巧练习，还可以让你比如学喜欢的什么歌啊，或者是和弦的之类的，我们会渗透在这里边呢。我们有古典的风格，有民谣级的风格，这两种所专注的学习内容不太一样。但是从很小的孩子开始，我们是从古典级的入手，给孩子培养成一个比如看乐谱啊、节奏啊、手型、音色，哎，这种特别正规的一个训练，从这儿开始。这部分呢稍微是有一点点的枯燥，
嗯，
哎，但是你学什么乐器不都得很正规吗？
对，就是怎么样能让孩子一直保持着很有兴趣，对吧？我知道沐春老师您的学生特别多，为什么就是您的课这么受欢迎呢？
我其实弹吉他呢，我风格比较多，比如说古典、民谣和电吉他，
嗯，
这几种类型我都弹了很多年，研究了很多年。以前也是中国吉他协会理事，我出版了很多书教程，包括考级啊什么的，我们都会涉及到这一部分。
嗯，
我们弹琴的时候，有一部分要正规的古典方式，另外一方面就实用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之中，他能够学到实际应用。比如我听完这首歌，我能跟着弹下来，
嗯，
哎，我喜欢，能够应用上去，这就有兴趣了。
嗯，
只要他有兴趣，能够用得到，他就不会觉得半途而废。还有一个，我们经常有演出，有表演。
哦，就是有上台的机会。
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我自己也有乐队，
嗯，
我自己的乐队也是定期排练，我们也定期演出。
嗯，
所以在我们音乐中心呢，一边学一边演出。这是鼓励孩子或者是提高孩子兴趣的很好的办法。
像这样的演出大概就是每个月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呢？如果在节拍音乐学校学习乐器的话，
我们在这边学习乐器的话，一般三个月有一次表演。
嗯，
然后我们节拍音乐呢，除了孩子们可以表演之外，成人也有这样的演出和音乐活动，每个月一次，包括乐队也会参与到唱歌里边，成人的吉他弹唱了也可以在上台表演，我边弹边唱，
嗯，
也有卡拉 OK， 也有乐队表演的这个节目，这个时段吧。每个月我们这种大活动都有一次，但是孩子们呢不会说特别的频繁，因为他们要学到一个程度一个阶段，我们再表演一次。5月30号的下午3:30到6:30是我们音乐中心和另外一个音乐中心联合在 Mill Peters 图书馆下午有一场专场音乐会。
哦，5月30号。
对对对，到时候我们学生都去表演，我们老师可能也客串去表演一下。以后希望就这样的活动我们尽量多的在图书馆我们出现。
刚才我们讲到老人小孩学吉他，那年轻人学吉他的人多吗？
年轻人就更多了。
哦，更多了。
我们这几年年轻人学吉他特别多。我们工程师在我这边学吉他也特别多。
嗯，
下班以后每天晚上都过来上课，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都是工程师下班到我们这边学吉他。
哦，每天来学习。
每天的都有。
哦，那他工作了一天不会很辛苦吗？然后还在继续来学习。
其实弹音乐是个放松，是一个换换头脑啊，对，缓解一下压力呀，
嗯，
其实是特别好的这么一个方式。他也不是说特别的严肃，是吧？他一边学一边能够唱，能够应用。
嗯，
湾区工程师他们的业余生活特别丰富。
嗯
啊，你就户外旅行啊，去玩啊，音乐会、体育运动。
对呀，
啊，自己组乐队、合唱团都很多。
我自己的印象当中，累了一天到哪儿去度度假呀什么的，这种
放
松方式，
松
对吧？
Yeah, yeah.
弹吉他能放松，我还。就没有想
对，弹吉他、合唱团。上周日我们班区的阿卡贝拉有一个合唱团，
嗯，
很多年轻人，很多工程师，
哦，
正好邀请我跟另外乐队的一位朋友去那儿去讲讲吉他，
嗯，
哎，我一看有大概有40多位吧，
哦，那么多人。
对对对，
那您有现场的这个录音什么的给我们听一下吗？
对，我们同学下边录了一段，
哦，
哎，后来传给我了，我们可以放一下。
好的。
I'm out in a lovely place to be. What a lovely place, a place to be. 我们要请沐春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 solo。
刚才这段呢，就是我花了半小时时间讲一讲，简单讲一讲吉他，是怎么弹，误区在哪儿，然后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不同风格的这种有吉他的音乐。虽然我们是两个人，但是我们是一把民谣吉他和一把电吉他来配合，很受欢迎。因为在座的大家都喜欢唱歌，拿吉他边弹边唱也很酷。
是，
而且呢，其实你学个乐器对你唱歌是特别有好处的，对你的节奏跟音准特别有好处。
是，
如果你要只是跟着卡拉 OK 或伴奏呢，有时候这个节奏是看就是卡不准，它会跟着那个词条的进度去找节奏，其实那特别不准。
是的，是的。
尤其比如我要控半拍呀、
嗯，
我控四分之一拍呀，你就控不了。但是有乐器来讲，它你看乐谱，简单的一些乐谱，你就把节奏就是抓得很准。
对，它那个乐感会上来，
对
吧？
对
对
对，
随着那个音乐的强弱啊、快慢，会有乐感出来。
没错没错，所以一边弹一边唱呢，协调性也有。然后你自己弹的吉他有和声，能拖住你唱歌的旋律，这个配合的美妙是卡拉 OK 是没有的。
是的，不要说这种配合，就是自己自弹自唱，很悠闲的，对吧？可以有一幅画面，坐在夕阳下，抱着一把吉他，然后一边弹一边唱，哎呀，感觉很美啊！
是是是是，在舞台上，在生活之中弹的吉他那个画面都很美。
很多人学吉他都是从一个美好的想象开始，弹着吉他唱着歌。但现实中手指的疼痛常常让人打退堂鼓。休息一下，我们马上请木川老师来聊聊怎么应对这个常见的学习障碍。